观察解释之后呢，通过这些回答的这些内容呢，来归纳总结，来找出这一章或者这一节的这一段的一个主题。然后呢，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经文的意思之后呢，就可以想想如何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哈。所谓应用，就是如何把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实行出来。所以，简而言之呢，归纳法查经就是用提问的方式，在经文中找答案、归纳总结，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啊，来这个归纳法查经啊，来读这个腓立门书。那这个归纳法查经，当初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是说哈，我们要尽量的多读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就是先不去查考这些参考资料哈，因为很多的内容应该是在经文里都是可以有的，就说你要用经文来查它的本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不介绍这个书的这篇腓立门书的这个背景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就是经文里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先不提哈，我们先就看经文，从这个经文里我们来看腓立门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哈。那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就来读一读这个腓立门书。那我希望大家都准备好你的圣经啊，因为我们今天在查的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回到经文里头去的啊。那我这个讲义里头也有哈，腓立门书是非常短的一篇书信哈，只有一章，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那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啊，我把它分成了几节一段，几节一段哈，我们大家就这个轮流来把它先读一遍，好不好？我就不点名让谁读，大家就一个接一个读下去，好不好？我们从这个开始。那我先来读前面，腓立门书，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妹子亚非雅，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不就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自愿。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身说，是按主说。
你愿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我要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我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阿们。
好，谢谢大家啊。这一本书啊，腓立门书一共也就只有25节，那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圣经经文已经，就说版本已经帮我们分好了段哈，就像我这个上面写的一样啊，前面1到3节呢 是问候，然后4到7节呢是讲到腓立门的爱心和信心，那接下来是一大段就讲的是保罗为阿尼西姆请求，求情的意思啊，然后最后呢是最后的问安，那这个其实已经就说这个段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结构，那我们下面就来用一些问题来看一看，那我们先来看看引入的问题，就说当你读了一遍或者几遍腓立门书以后，你觉得这是一封什么书信，就是你的印象，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知道这个因为我们要用归纳法查经，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呢都来参与哈，回答这些问题。嗯，
求情信。
求情信，谁向谁求情？
保罗替这个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
对，这是一封请求求情信哈，所以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我们接下来仔细的回到经文哈，来看，首先作者是谁，然后这个我后面都有写哈，这个 V1 就指的就是说这是在第一节里面回答的，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什么地方，大家来看一看哦。很明显啊，作者是保罗，对不对？但是呢当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后面还提到了其实在最后的结语的时候，问安之后也还提到了他是和谁一起写的，那我们之后再来看收信人是谁。
腓立门。
除了腓立门还有没有别人，就他一个吗？
同工
亚非亚。
对，亚非亚。
在他家的教会。
还有雅基布，对吧？以及他家教会，所以呢，虽然好像看起来这封书信呢是一封私人的书信，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而且说的也是一件私事儿，就是背着阿尼西姆向他求情。但是这封信同时呢，也是写给了这个同工他的妹子亚非亚，还有雅基布，还有他家里的教会。其实从这几节里面，就是第二节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是不是？我来问大家，你从这个第二节你看到了还有什么？就是除了收信人之外，你还能读到什么信息？
这个教会是在他家里。
嗯，他家里有教会。
这个腓立门应该是房子挺大的，挺有钱的。
肯定是，对，应该是哈，而且他还很愿意把他的家庭打开，对不对？办聚会，嗯，这里还提到了这个亚基布，还有这个亚非亚，嗯，
保罗心里面装了很多人，
对呀、因为这是问安的时候就问候了，同时写给腓立门也问了他家里的人哈，我们可以猜测个亚非亚可能是他的妻子，这个亚基布哈，其实在哥罗西书里头也提到过，其实也是他的儿子，我们这么推测吧，是他的家人，然后以及他的教会，所以就是一节经文，其实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哈，大家可以，如果你还有什么读到一些，你可以也可以来分享。我们往下读的时候，那我们接着往下呢，是说到了他信中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嗯，大家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信中到底说的是一件什么事儿？
就是为阿尼西姆求情啊。
就是为阿年信不求行，对吧？就是第十节其实已经告诉你了，第十节有讲到，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情。那我们来看，那你我们这篇文章因为比较短啊，那我就直接问阿尼西姆是谁。就是在这篇经文里提到阿尼西姆，说他是谁，除了在第十节以外，
利门的仆人，
他是利门的奴仆，对吧？是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就说明他以前是他的奴仆。OK， 好像提到阿尼西姆也就这两节经文哈，一节是在第十节，是保罗说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那大家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
就是那个时候他保罗在那个时候给他传福音，带他信主。
对，所以是他的。是保罗带着阿尼西姆信主了，所以他称他为他是他的儿子，而且也是他在捆锁中。其实我们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保罗是被囚的，就是在监狱里头写的这封信，所以阿尼西姆是他的带他信主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关系哈，因为这本既然讲的是保罗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所以他后面讲的就是这三个人之间的事儿。那我们就得先搞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保罗和腓利门中间是什么关系，咱们来看一看。大家从经文里我有提到一些提示哈，有一些经节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读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了保罗和腓利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多半也是保罗带腓利门信主。
多半，那你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希望都是用这个本书的经文来回答哈。
我用经验回答。
你用经验回答，很好，而且我还给了提示哈，你去。可以找一下在哪节经文里提到他带他信主。
你若我与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我收纳，如同收纳我一样。哎，不对，在那下面什么？
十九节。
十九节哈，十九节怎么说的？说我
连你自己也欠我。
对，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其实保罗在这是其实挺幽默的哈，他觉得。他带也是带腓利门信主嘛，所以就像应该这么说，我们亏欠神，然后主因为耶稣带我们，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那其实我们是亏欠了耶稣，对不对？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他带腓利门信主，所以腓利门也对他是亏欠的，所以他是用这个幽默的这个方式哈来表达，就说是他带他信主的。对，这个所以徐大哥的这个猜测是对的哈，带他信主。那还有呢，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哈，还有一些我这里也有了一些提示，看看大家有没有读到。
跟他的关系很好，二十二节说叫他还要再去，希望腓利门替他预备住处，所以他显然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就说是很亲密的关系啊，他们之间他不是一般的同工，不是一般的关系，肯定是又是认识带他信主，而且关系非常的亲密。很好。
保罗对腓利门很有信心。
对，在哪节经文？
二十一啊，他说：“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对，
对，对他很有深信哈，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是非常 对他有信心，而且很鼓励他，是不是？
所以把他套住了，他就不能逃出去了。
这是。保罗的这个叫做什么说话的方式哈，劝人的方式是很好的。那前面呢，前面也讲了好多他对腓利门的态度哈，是什么样的态度？ 比如说四到七节大家看一看。
嗯哼，你听说腓利门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要鼓励他，认为腓利门有爱心又有信心，所以是值得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嗯，你看这个字里行间其实都是赞许，对吧？因为腓利门很有爱心，很有信心，而且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啊，而且也是为他祷告，就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就可见他的见证是很美好的，而且他的见证也鼓励了，像第七节哈，他鼓励了很多的众圣徒，他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见证可以使就说这个弟兄姐妹大得畅快哈，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词儿啊。好，我们大概就从这些经节哈，刚才已经提到19、21、22，还有四到七节，还有我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十七节，大家看一看，讲到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所以保罗看腓利门是也把他当做同伴的，这个其实也是体现了他和腓利门之间的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哈，这个跟那22节其实是一样的，不仅是同工同伴，而且是很好的很亲密的同伴，而且是带他信主的人，而且是对腓利门的见证是充满了赞许哈，他的爱心和信心，而且常常的为他祷告鼓励他，所以保罗和腓利门之间是很近，在主里面很近的关系哈，是可以为他祷告，可以鼓励他，可以，所以他才会写这封信，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保罗和阿尼西姆的关系啊。刚才我们看了，其实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几个地方提到了这个阿尼西姆。刚才说的第十节，对吧？
12节，他是我心上的人。
嗯，这里，哇。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
对啊，
大家怎么体会这句话呀？
然后又侍候他，心上的人，我 I guess 保罗就时常想到他吧，
就是很重视他，对不对？很在意这个阿尼西姆的意思，不然的话不会是心上的人，他带他信主嘛。而且阿尼西姆也确实跟保罗也其实关系很近，因为他在受捆锁，就是他在监狱中他还伺候保罗，就是在服侍保罗哈，这是很难得的这个一件事情。那大家从这个经文里有没有看到，就说阿尼西姆怎么会碰到保罗呢？有讲吗？
有啊，不是说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吗？就是狱友吗？
狱友，狱友，那只能说保罗在捆锁中，并没有说阿尼西姆也在捆锁中吧。
那如果没有在捆锁中，他怎么跑到监狱里去认识保罗呢？
嗯，
可以探监啊。
或者他是狱卒，但是他本身又是奴隶身份。他怎么可能是狱卒呢？怎么可能去探望别人？
探监不一定要是狱卒才探监，
罗马人是逃走的奴仆，不可能做狱卒，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因为有犯法关进去，所以他们两个是狱友。
我经文里好像没有说他们是狱友啊，但是至少保罗是在捆锁中，在监狱里的时候，然后阿尼西姆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遇到了保罗，保罗带他信主了哈，这是就说
阿尼西姆应该不是被关在监牢里哈，如果他是被关在监牢里，保罗是没有权说让他回去就回去的哈，显然那个时候阿尼西姆应该是自由的一个人，所以保罗才能够把他送回到 腓利门的身边。保罗被关的那个条件哈，他第一次坐监的时候，他那个不是很严密的这个关的那种的监牢。你看他被押到罗马以后，就当地很多这个犹太人就去看他们，所以显然他是有点像这个在家里面就是限制他的自由，但是呢周围的人要去探望他呢是还是蛮自由的。而且保罗可以在监视居住的时候呢向人讲道啊，讲很长时间啊，所以相对来说他第一次被关呢是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点的自由，所以外面的人是可以来看他的。所以怎么阿尼西姆会成为保罗被捆锁中生的儿子呢？应该是别人把阿尼西姆带到保罗这里来，然后保罗带他信耶稣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那么猜测得到。
谢谢牧师啊，这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想我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28章30节那个时候，这边有提到，我前面后面很长，我就说保罗在他第一次传道行走的时候，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然后我就呼应牧师刚才讲的，保罗被囚，但可能不是下在监狱里，他可能行为动有受到控管制，但是他还是有部分程度的自由。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讲完了。
谢谢 Vicky 啊。对，就当时的情况，保罗是虽然被捆锁，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就是说至少别人去探望他是有自由的。所以而且在这个经文里讲到阿尼西姆要去见这个回到他的主人这个腓利门那里去，就说明他还是自由的，他可以回去嘛。嗯，在这个情况下，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来看这个11节，讲到这个有益处啊。11节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有益处？为什么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啊？从前是什么状态？阿尼西姆和腓利门。
从前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嘛，然后可能也不学好，还偷了他的东西啊，或者做了一些坏事，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彼此都希望对方赶快早死早超生早好。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保罗带领着阿尼西姆信主了，重生了，成为一个新人了，所以他就不只是一个奴隶了，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有益，就是他就有益处。讲完了。
谢谢 Vicky 很好的分享啊。之前他们是主仆关系，而且显然是那个阿尼西姆还得罪了这个腓利门，不然怎么会逃走呢？所以说他没有益处。那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主内的人，那就成了弟兄，那当然就是有益处，因为是一个肢体。所以怎么？但是还有一点要讲到，这个阿尼西姆在那个他自己这个名字啊，他这个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在别的地方也用到这个有益处，成为益处这个意思，其实有一点用谐音的那种表达吧，但是中文咱们可能是读不出来哈，这是有一点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往下呢，我们也看到在12节说他是心上人，可见保罗是非常看重这个阿尼西姆的哈，他带他信主以后，可见阿尼西姆肯定是一个信主之后就是改变了很大的人，重生了嘛，重生后得到新的生命哈，不然他也不会会去伺候这个保罗，所以保罗才会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又是一个服侍者。这是讲到了阿尼西姆的这个改变哈。那我们再往下开始讲到这个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关系，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讲到了哈，之前是什么关系，咱们还可以看看我提到这个16和18节，就说他是奴仆的关系，奴隶的关系，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18节也讲到了，而且他还 亏负，对吧？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这是保罗说的，都归在我的账上，就可见他可能还亏欠了这个他的主人。首先他逃跑就是亏欠了嘛，对吧？
在那个时候逃跑就是亏欠。
对呀、啊，逃跑就是亏欠，而且他为什么要逃跑？可见他之前肯定就亏欠了，不然也不用逃跑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经节里、经文里面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推测一些当时的一些情况吧。可能是这个阿尼西姆在做奴隶的时候亏欠了、得罪了这个腓利门，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得罪了他这个主人，最后他要逃跑，而且还跑成了。嗯，当时保罗应该是在罗马，所以阿尼西姆应该是从腓利门的家逃到了罗马这个大城市去哈。那现在呢，有他们之间新的关系是什么呢？
主内兄弟。
主内的兄弟哈，是弟兄了，这是一个新的关系。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已经理清了哈。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说刚才这些经文看过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已经清楚了？因为当我们清楚了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再去读这个保罗是怎么来劝这个腓利门的，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然后再回头去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保罗是如何来劝这个腓利门的呢？其实这件事情哈，相当于一个奴隶从主人家逃跑，跑到大城市这个罗马，就自由了嘛，他自由了。可是这时候呢，他却遇到了这个保罗。然后呢，保罗就带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这个阿尼西姆就改变了，然后保罗就要让阿尼西姆回到这个腓利门的家里头去，因为他是他的奴隶嘛，他应该回去，是让他回到这个主人那里去。然后呢，他写这封信是要让腓利门来接纳这个阿尼西姆，跟他和好。这个就说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设定哈，这个场景就是这样子的。那如何来劝这个腓利门啊？这就是这封书信的，我们就要来学习保罗是如何啊来劝这个阿尼西姆的。啊，在这之前我
有人在举手要问问题，好像是。
我是看不见谁举手，所以谁举手？
请问一下，那个我没有跟上。这哪儿写着那个阿尼西姆逃跑了？
哪儿写的阿尼西姆逃跑？
在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他既然是奴隶嘛，奴隶他怎么会离开主人呢？啊，而且是保罗要特地写一封信，为他回去铺路哈。显然他离开不是主人放他离开的哈。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阿尼西姆逃离了腓利门他的主人家，后面发生了他在罗马遇到保罗重生得救的事儿啊，然后他再回去啊，所以这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背景。
好的，谢谢。
这确实很多的事情是由我们读这个内容，然后再要加上我们的一些想象、一些推测哈，来把这个故事才能够想讲得更清楚哈。我在这个我们看那个什么之前哈，我觉得我画了一个图，我觉得这个比较更加的清楚解释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想要建立的这个新的关系。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就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就说在信主之后啊，我们就在主里面建立了这种爱的关系，就是每一条边呀都是爱的关系哈。我们因着耶稣爱我们，我们信了主，然后呢，我们因为爱耶稣，所以呢，我们就去彼此相爱，就去爱周围的人。所以现在就说保罗是希望 就是说他和腓利门，他和阿尼西姆都已经建立了爱的关系，他现在是希望要让腓利门和阿尼西姆 也在主里面建立这个爱的关系，这就是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吧。啊，就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种立体的。我是想用这个图来啊，其实是想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哈，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还讲的都是主内的弟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耶稣聚焦在耶稣身上的一种彼此相爱，爱主爱人的 一种关系哈，这是这封信他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保罗是如何劝这个腓利门与阿尼西姆和解的。嗯，首先我们来看是在什么前提下和解。我这里提到了这个五到七节哈，咱们就主要看这一段，就是在保罗在鼓励，在这个赞许这个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的时候，就其实是在讲，主要是在讲这个前提。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读这个四到七节，然后能够有一些分享，就是这个爱心和信心到底应该是怎样互动的哈。大家觉得四到七节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第五节吧，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呢，就是说完全开的就是腓利门有他的爱心，然后又开着家庭来接受大家，在他家做礼拜，一起接受 接纳这么多的人，所以他的爱心是十足的，而且这个爱心是背上他对神主耶稣的信心而出来的。
就是保罗首先他就赞许了这个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因为他的爱心和信心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已经传扬出来，不是听说，对不对？听说那就不止保罗听说，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说他的爱心，并向众圣徒的信心，这是这个腓利门的一个见证。那你看你再往下看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句什么意思？是鼓励还是祷告还是盼望？就是这个前提，就是你做各样善事的前提是什么？
为基督做的。
对，为基督做的。这是什么意思？童阿姨说是表扬，谁表扬？表扬谁？
保罗又鼓励又表扬腓利门。
又鼓励又表扬哈。
我觉得这几节就觉得这个保罗非常肯定这个腓利门，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也是神用来鼓励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一信神，神在我们地位上就称我们为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类似的地方，当像保罗，不要说保罗，别人如果我们一个我们很肯定一个人吧，你一直称赞他，讲他什么都好，他很难去不做好啊。他听到你这么夸奖他，这么称赞他，讲他这个好那个好，我觉得人很自然的就会按着你的那个称赞，你的鼓励去做。我觉得神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接受了这个地位以后，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去做，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去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我觉得保罗这边好像有点这个味道，他称赞他，肯定他，然后盼望他最后真的是能够做到他希望他能够做到的。我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感受。
谢谢华梅啊，我觉得保罗是很有智慧的人，他是要劝和哈，其实是请求腓利门要来做接纳这个阿尼西姆，但是他在说这件事情之前，他先对腓利门做了，就像华梅说的，就是做了肯定，做了赞许，是吧？做了鼓励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不能说技巧吧，应该说是一个谋略哈。当我们要去劝人和解的时候，你首先要肯定这个人，然后而且肯定他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就而且其实也在这个肯定的同时也提了要求的，就是说你看啊，他说你的爱心你的尽心我都听说了，然后呢而且感谢神哈，为你这个为你感谢神，然后他也提到还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就是说你的这个信心和爱心不能是光是听说光是这些，而且要使人知道你做的各样的善事是为基督做的，就说不是为你的名声现在很好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你做这些是因着基督做的，是因为爱主，因为信耶稣，因为主基督你才做这些善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你他在要劝要求这个腓利门之前做了很好的这个铺垫吧，应该说就是说对他进行了鼓励，然后进行了赞许，而且提出了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要求，就是说你希望你的这个爱心和信心的这美好的见证，你的信心能够真实的显明出来是为着基督做的，不是为你自己的名誉呀为什么做的，而且后面还提到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畅快，就说你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呢而且还显出了功效，让大家知道你是为主做的，而且大家还可以就说就有一种就是哎呀你做这么好，大家也会积极的来好像也愿意这么做，就那种心里特别受激励受鼓励然后又得安慰的那种，我觉得他用畅快这个词儿真的是很让人很就当你听了一个见证以后、啊、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这个大能哈这个能力啊圣灵的这种能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畅快很受激励很受鼓舞的这种，我是觉得保罗在这里就是在这激发这个腓利门的这种应该说信心也好爱心也好，就让他哎呀就觉得他自己真的是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那接下来再来求情我觉得就好像比较好进入一点哈。
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对腓利门的夸赞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前提，因为假如是我有一个人来把我这样子哇捧了一大串哦，我还不见得会领情嘞，我说就告诉我，但是保罗在这里不只是对腓利门的夸赞，如果这种夸赞听到我他会让我真正感动我的心，是保罗在第四节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我的神感谢我的神使腓利门弟兄你成为一个如此有爱心巴巴巴巴巴，他刚才所做他的所有的夸赞，我认为这个才是就是说很大可口感动人心和 touch hard 的地方，而不是只是就一直在捧他你好棒哦，你很做了好多善事怎么样，我的想法是这样，讲不清楚不过大致的想法是这样，讲完了，
谢谢 Vicky。 不知道大家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体会哈，从这几节里头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这里保罗除了是夸赞他，其实也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提醒吧，就是我觉得也是换了，如果是我很多人夸我有爱心有信心的时候我是很容易骄傲的，那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荣耀都不是在你身上，而是在基督的身上。
谢谢小丽，对确实如此啊。就说既表扬了但是呢又提醒了让他不至于骄傲哈，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方式哈。因为接下来他要说很重的话了。还有吗？还有大家对这几节有分享？
我就想到一句中国话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是的，那你觉得这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呀、啊？
我觉得他厉害就厉害在两面都做到了，
就几句话就既能动之以情又能晓之以理，是吗？
对、啊、我觉得他不但是动之以情甚至是动之以灵啊，用圣灵在感觉。
保罗太厉害了哈，这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段哈，下一整段的这个都是在讲保罗是为如何为阿尼西姆求情。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这里有几个提示，但是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也可以提出你的分享，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我这里提到这个第一节哈，因为我们从第一节就开始看，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保罗其他的书信啊，有没有感觉他这个称呼他自己是不是跟他写其他的书信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哈，
没有其他使徒的身份。
嗯，是的，在其他很多的书信里头都，我觉得保罗都爱说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谁谁谁哈，会用这种方式。嗯，但是他在这封信里头却一句也没有提到他使徒的这个身份。首先就是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有点不懂啊，为什么他要跟提摩太一起写信？这位腓利门也认识提摩太吗？
这本书里是没有讲，那显然肯定是知道的。
对，我想至少是听说过。
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查过提摩太书？提摩太那个在保罗被囚的时候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吗？
但是腓利门认识他吗？
从本书我们都看不出来腓利门是不是认识提摩太啊，但是肯定保罗是跟提摩太一起写的这封信，或者是保罗说提摩太写的，这是很多，就是说在以前有些书信是这样提到过的。嗯，
这个腓利门家是在哥罗西，所以在写这个腓利门书的同时呢，保罗还写了哥罗西书，这都是监狱书信哈，一路一起带过去的哈。所以你对照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使徒，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所以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也是提摩太跟保罗一起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哈，所以显然提摩太对于哥罗西教会来讲是很熟悉的一个同工。那同样的哈，这个腓利门也应该是很熟悉提摩太，这才是为何哈，这个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写信给这个腓利门。
谢谢牧师。
我这边的 information 是保罗写的教会书信中有六封都提到提摩太，哥林多后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这本腓利门书，他都是用保罗跟同弟兄兄弟提摩太。
看来腓利门认识提摩太，因为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
对，
看来是认识。
嗯，
所以这也看出就是说保罗在写这封信哈，虽然好像只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保罗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从这个写信的人这个角度哈，不仅他自己写，提摩太也跟他一起写，收信人呢不光是腓利门一个人，还包括他家里的人，还包括 在他们家的教会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变得好像保罗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思考说怎么把这封信写得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圆满，虽然好像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件事情的处理的结果会影响到整个当地的哥罗西地方的教会，甚至呢会让众教会啊都听到以后呢要么受到激励，要么受到建造啊，要么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从这个整个我们了解这些人的关系和这些人物的出现啊，我更深的能够体会啊这个保罗的用心，真的是他非常谨慎非常用心的在处理这一件事情啊。从结果上来看也是神非常的 honor 啊保罗所做的啊，让这个事情最后的结尾是非常圆满的。
好，谢谢牧师。那我们下面来重点来看这个第八节到这个第十节哈。第八节到第九节吧，应该这两节，因为这个是讲把保罗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请求这个腓利门。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大家读读这两节哈，看看这两节保罗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啊，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向这个腓利门求情，你可以看出什么来。
可以命令，但是他不愿意。
可以命令，为什么可以命令？
因为他是大长老，
他有权威呀、啊。
他有权威，
他是使徒，他有使徒的权威哈。嗯
嗯。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而且，因为他叫他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逃奴。不是这么容易被原谅的，
按照法律是可以被致死的，是吧？
对、啊、
那个法律，嗯哼。所以保罗有使徒的权威，但是他却没有用这个权威，而不是就说我是使徒，你应该按照什么什么教导哈，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你就应该原谅他，又用这没有用这种方式哈，而且他也没有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你看他这里他其实他也可以用他的这个年长的这个，对吧？我这个我现在我是一个老人，然后我又被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也可以用他的资历经历，对吧？你看我在为基督受苦，我是在想到那个很多的时候，当那个长辈哈劝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啊，我首先我是你的长辈，然后我已经我什么生活了几十年，我走过的路比你什么。我走过的桥比你走什么怎么说的来着？我吃
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对，我吃的盐比你饭还多，这也是很多长辈要劝你的时候就会摆出这个姿态来就说来教导的是我们的时候哈。你看保罗都没有用，他完全都可以用啊，他又年长啊，他又经历丰富，还在被囚当中，在苦难当中，他都可以用这种来劝他，可是他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这个。
那就是做到你刚刚画的那个三角形，说保罗说我虽然我这么资深，虽然我是长老，可是我当你是同辈分的弟兄相同的，他也希望以腓利门能够对这个阿尼西姆的同样的做法。
对，凭着爱心哈，凭着爱心 来求。所以这是我们要真的是很值得学习的，就是当你要去劝慰一个那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用什么身份啊，你用什么方式，你用什么态度 这是很重要的，就保罗用一个非常谦卑，非常凭着爱心 来做这件事情。嗯，
我觉得保罗虽然他不是用吩咐的口气来讲，但是他整个话讲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个比他用吩咐的口气啊，更叫人家没有办法去不听他的。就是你用吩咐的，也许人家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嘛，并不是说你吩咐我就非听不可啊。但是他这样子讲出来以后，我觉得更让人没有办法去拒绝他所要，就是他的 expectation 吧。
对，就是我觉得保罗是很有 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哈，在这儿的体现出来。
对，但是我们现在去读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保罗很聪明啊，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学到很多好像要求情写信的技巧。但是我觉得保罗他去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能完全都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他就是很真诚的啊，就是按了他心里面的感动啊，他很真诚的这样子写出来啊。可能他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说我这样子写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那样写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我想他应该是都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啊。
可能吧。我是想他既然是动之以情的话， 他肯定也就不能用这个选择那种权威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其他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一段？你的理
我认为这封信是显示出保罗的 character， 就是说他不是只是针对了这一篇对腓利门的一个要求，他有他的需求才刻意的把这一封书信写成这样的，而是说保罗就是这样一个谦卑温柔有权柄的使徒，但谦卑温柔仁慈善良有爱心神主耶稣的一个，就是一个最近前的一个顺服者。所以他的品格就是说他就是，如果说好像因为我们用比较开玩笑一点的轻松一点方式来说啊，保罗这封信写的棒啊，哎，这个是文情并茂，对不对？软硬兼施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有点好像取弄，有点。但是我相信保罗不是这封信，他不是这样子想过以后才故意这样子写的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但他用了很好的方式，我真的说他的方式是对的，他用了很好的方式，但是他的这个爱心呢是浑然天成的，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而不是我刚才好像开下玩笑那样子说的，因为那样子是不会幸福，让人幸福的，也不能感动人的。
对，
讲完了。
好，
谢谢 Vicky 啊，我觉得这个就说这封信字里行间其实是保罗他真实生命的这个流露啊，不是说他是刻意怎样怎样，而是我们从中学到，就可以看到他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他就才能写出这样的书信来哈。感谢主啊，我们继续往下哈，看十四节，十四节是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其实大家可以从十一节这样看下来哈，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前面讲到了这个保罗的态度，现在是要看腓利门的态度，对不对？
嗯，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善行出于勉强还是出于甘心？
我不是看到他怎么是出于勉强，怎么出于自愿甘心，而是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善行，你是勉强还是自愿，这个差别可能是挺大的。就是你做出来可能虽然是一样，但是你那个动机 在神的眼里是差别很大，你是勉强做的呢，还是甘心乐意做的？我觉得这个在神眼中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啊。出于勉强可能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出于甘心乐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是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他叫他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愿啊。
我觉得是说你是在做这个善行是做给人看还是做给神看，
是很多的
荣耀，是为了荣耀神，还是只是就是让人来称赞你，让人来称赞你会得到很多，你做这些善行让你为了要赢取别人的称赞的话，这就不是甘心的，这就是反正有意去做。如果你甘心做的话，你真的不会想要得到人的称赞，你很心甘情愿去做，为了要荣耀神。
其实很多的时候出于甘心还是出于勉强，我觉得你能看出来吗？
出于甘，我觉得出于甘心或出于勉强能不能看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我 做一些事情也是一开始出于勉强，但是我做了以后我就甘心情愿，我就甘心做，然后很喜乐的做，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出于有一些勉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说不是一就是零，不是甘心就一定是勉强。我觉得勉强和甘心，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也是有一点好像一个路径的啊。当然一开始就甘心啊，好棒，那是最好。我必须，我没有办法一时举一个什么的例子来，但是有的时候我做一些甚至一些服事，一开始我是挺勉强的啊，可是但是我终究还是甘心的，这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这意思，讲完了。
我觉得其实那个还是算甘心的，哪怕你一开始有点勉强。我觉得真正勉强的是指那些他完全就是为了像法利赛人，他就是为了要不被主人讨债把银子埋在地下，这个叫做勉强。他觉得他只要把这些条条杠杠做到了，其实他心里并不想要做，就好像把银子埋在地里的人，他并不想体会主人的心意，他只想自己不要担这个责任。那你做好事只是哦把事情做到了，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帮助人他也不管，他只是说哎呀我这个该做的做了，这交账就可以了，那个我觉得是勉强。
还有就是你要看这个继续看下去，十五节跟十六节就说了，他是要他永远得到他，而且是不再是奴仆，而是一个弟兄弟的相处。所以这个要把整个态度要改过来的话，你是勉强的话只是一个暂时的，只有甘心的话你就可以永远的处下去，然后一个很好的家庭。因为这个阿尼西姆是回到他家嘛，还是做他的替他做事嘛，只是态度就变成非奴仆而变成弟兄嘛。
我想哈，这个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他那个这地方说的这个善行可能是跟前面十三节说的有关系。他说他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啊，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可能是不是主要是指这件事情。他本来想把就说阿尼西姆留下来照顾他啊，但是呢可是他是腓利门的奴隶，对，所以他就因为他其实也完全可以跟腓利门说啊，我把这个阿尼西姆留下了啊，来照顾我，我想腓利门也不会不愿意，但是呢他却愿意要让他们和好之后，如果他甘心这样做，他才就说就提出这个请求。我想可能是指的是这个是从上文下来接下来的，所以说这个善行是不是出于勉强。如果说已经留在他那儿了，那腓利门可能也就顺水推舟啊，那就留在你那儿好了。他下面是说要出于甘心。那刚才徐大哥说十五节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进一步的一个要求，就说他让他回来跟他和好，而且呢以什么方式和好。他说前面讲到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就这是讲到是阿尼西姆是 逃走的嘛，逃奴，然后他现在回来，现在回来就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因为阿尼西姆回去，那那个腓利门就说 OK， 那我原谅你了，那你就还是我的奴仆嘛，对不对？我原谅你过去你得罪我的地方，那你还是我的奴仆。但是保罗对这个是提出更高一点的要求，是说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那这就已经不是前面讲的那一点善行了，这已经就是说又进了一步，对吧？我觉得保罗是在递进的，在这儿那个劝这个腓利门，就说因为当一个主人原谅这个奴隶，把他得罪的地方一笔勾销，这已经是很就说是很宽容，很就说很大的一个代价了，应该这么说。不然的话他应该可以让他关到监狱里去，或者是受死刑也是可以的。就说可是呢，不仅要接纳他，而且要不是对奴仆的那种态度，而且要是弟兄的这种态度。
所以他更要必须要有甘心的态度，不甘心那就很难做到。
甘心还得加上更大的爱心哈。
甘心加爱心。
嗯，甘心加爱心。然后而且接下来又说了这个第十六节，说是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就是又提到我们刚才那个，就是我画的那张图哈，就是既然前面讲了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基督做的，那我们你现在来接纳这个阿尼西姆，也不是按肉体，就是按照过去的那种关系来，而是要按就主说的这种接纳，就说是更高的一个接纳吧。嗯，但是保罗在这里确实是尊重这个那个腓利门的自由，给他的选择，对不对？
嗯，对，保罗写的非常技巧，这整本书，这虽然总共就是二十几节，写的非常非常的技巧，全部都点到信心、爱心，然后主耶稣基督。
对，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个尊重，对吧？他尊重他，你自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用什么方式来接纳，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盼望要告诉这个腓利门，就是你不仅可以对他像奴仆，而且你还可以高过奴仆，作为兄弟兄来这个来对待。嗯，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十七节以后，就讲到要更进一步哈。我觉得保罗是很会，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是不是又高了一下？就是不是一般的弟兄哦，你是怎么收纳我的？我是对吧？保罗是使徒，保罗对腓利门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你怎么接纳我？你也要像我接纳我一样的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我觉得这又是更进一步的一个要求。但是保罗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是用命令的方式哦，他接下来说了，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他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去请求一个人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作为这个，其实保罗就有点像那个中间人，对不对？是一个中保，那你也是要付上代价的。你要劝阿尼西那个腓利门来接纳这个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有亏欠腓利门的，那你不能让这个腓利门这个就说是好像什么都接受哈，所以保罗就说了，我替他付上代价呀，他欠你的我替你还上呀，然后你对待他要像对待我一样。我觉得这个话是蛮重的啊，
环环相扣。
我恰恰就是不太懂这一节，这个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实际上阿尼西姆绝对是亏欠了腓利门。
是的，
他的逃走对主人是一个损失，可能他在逃走之前跟这个主人也不好，
对，一定是得罪了他，
说不定还拿了他的东西他逃走了，说不定啊，因为他一个奴隶嘛，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嘛，他肯定他要逃走，他要这个都归在我账上，我必上还。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呀，他保罗怎么替他偿还？我觉得从信主的这个角度上都亏欠神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阿尼西姆确实在物质上财务上和名誉上都亏欠了他的主人。这个保罗说我必偿还，要怎么理解？我每次看到这儿，我都在觉得好像这个是一没有实际内容，所以我就不太懂。
我觉得这有点像他开的一张支票，他就是说不管你要觉得他欠你什么，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在这里想到的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完全舍己的那种跟他对应的，说是我心上的，然后无论什么代价，他无论欠你什么我都为他付。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这种对比的意思在这边。那因为他以后还是会去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只要能够还的话，他就表达了这愿意还的这种意愿吧，我想就等于是开了一张支票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这个正表现出就是说保罗肯为这件事情来付代价。他甚至讲过这个更重的话，他说他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我盼望这个我本族的人，就是犹太人得救哈。他说如果他们能得救，宁可我被咒诅我也愿意。他这句话讲的是蛮重的哈，但是呢他讲出这句话呢，显然他做好了这个预备。当然后来这个腓利门我想也没有要求这个阿尼西姆去偿还，而且这个腓利门还主动把阿尼西姆送回到保罗的身边，就是这个事情很美好的一个结局。但是保罗既然讲出这个话，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如果需要在经济上在这个债务上要偿还的话，保罗已经做好这个准备肯付代价。所以保罗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啊，我效法基督，然后呢你们来效法我，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他能够体会到基督那个心肠。就是刚才温有提到的哈，就是基督在把我们和父神之间和好这件事情他是肯付代价的，到一个地步他宁可为我们死啊，他能够把这个罪债偿还啊，他不仅是做了这个准备，而且他实实在在的做出来啊。所以保罗显然他也是体会主的心肠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腓利门他按照他的法律上的权利要求这个阿尼西姆替来偿还他的亏欠的话啊，保罗他说我给他做保人啊，我为他来偿还这笔债啊。所以这个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帮助人和好的时候啊，我们是要预备好要付上代价的。
谢谢牧师。确实哈，我们要去做这种劝解的工作的时候确实是要付上代价的。 那其实这个跟前面那个我们讲到他保罗尊重这个腓利门的这个选择哈，让他希望他做出的这个回应呢是甘心情愿的，这个也有关系。如果就说腓利门说那你得付代让安尼西姆要，比如说你要还我的钱，或者说哦好我让你自由，在当时的罗马那个时代哈，那个要让一个奴隶得自由，你也得付那个赎价，就是说向主人付多少赎价，你就可以让他自由。就说这是按照法律上是有这些要求的。那就说我相信保罗这么写也是尊重这个腓利门的选择，因为腓利门到底会做出什么样子的这个决定，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虽然保罗说期望他这样，但是又希望他可以是甘心情愿的。那就是说，那要是腓利门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说啊，你要给我赎价，我就让你自由。那这笔钱谁来出？那现在保罗就是说我愿意来出这个，付上这个代价。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保罗不写这些话的话，反倒有问题，那才是空话。就是你跟我说了半天，你什么代价你都不付，你要劝我，那就是那不就跟命令我一样吗？就是你就得接纳他，你就得让他自由，你就得对他像对弟兄一样。我觉得这样你要考虑到腓利门的这个心态哈，就是他愿意是一回事，但你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这个问题嘛。童阿姨，我不知道你还对这一段还是觉得这句话不能理解吗？
我是觉得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腓利门的态度，因为他对这位弟兄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个写在白纸黑字写在纸上，但是他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考虑他一定要付代价。我这个理解不晓得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保罗在一边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他对腓利门是有信心，就如童阿姨所说的。但是同时保罗说我愿意为他替他偿还他 whatever 亏欠你的，也是真心的，因为你就是也是真诚的，这是显示保罗为人的真诚。就如刚才方燕姐妹说的啊，我跟你说了一大堆啊，我什么都不用出，说不定他这位奴仆偷了他很贵重的财物啊，偷了他两只牛啊，或什么东西，那说不定把腓利门的这个家当都少了一半也可能，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要赔偿？有可能要赔偿。那么保罗不能说了那么多，你就光说空口嘛，表示我的诚意，我为他求情，他还不起，他一个奴隶哪还得起？那么算在我的账上。但是同时，是我相信他在一开始就已经说了，他都替祷告的时候为常为腓利门啊感谢神啊，给赐对不对？赐给腓利门如此敬虔的好基督徒、好门徒。所以，但是他写信的时候说到我愿意偿还，绝对是真心真意的。讲完了，
谢谢 Vicky。
我觉得这个保罗他不仅是对腓利门有信心，他对这个阿尼西姆也很有信心啊。他说我必偿还，后面加那一句，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感觉他这个好像是把他的命都赌在他上面了，就觉得我就是愿意为他不管他欠你什么，我好像我卖了命我都会替他还清啊。他好像就是对阿尼西姆也很有信心，他知道他值得这样子为他好像把命都舍掉一样。可是我在想他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我觉得他这个信心我想最终还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吧，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对腓利门对阿尼西姆都有信心。
我觉得除了信心以外，我个人认为在这篇书信里面，我的领受是他的爱，我觉得是更显出他极大的 对同工弟兄们之间肢体上面的爱，由神而他的爱心，不只是对这个同工，知道这个阿米西姆不会逃的啦，知道菲利门不会叫他赔的啦，我觉得不是，是他真心真意的对他们的爱，对他同工的爱心，弟兄们的爱心。讲完了，
谢谢。好，我觉得作为一个中保哈，作为一个中间你来劝说的人啊，其实身上所承担的这个义务责任呀，或者是啊这所谓的这个代价呀，其实是蛮重的，因为你首先要有一个那个你愿意来劝和的这个心，对两方，就像我说保罗对这两方都是有很大的爱心，他这个爱心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来的，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俩可以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保罗写到这里哈，我觉得已经很高的一个地步了哈，一个境界了哈。但是你看哈，再往下看这个二十到这个二十一节就更高一步，就是说兄弟啊，二十节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就是不仅有那样子的愿意付上代价的心，而且能够有这样的鼓励和期望哈，我觉得真是好有信心的表现。
哎，我能不能讲几句？
请。
因为现在你们都是说过那个保罗他怎么样聪明，怎么样去写这个书去顺服那个腓利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背后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在那个这个圣经里面。我看他给我们的 message 是那个阿里斯毛，他是一个罗伯，是不是？如果他都可以成为基督的预言，那么就是说我们以前做，有些很多人做什么坏事，也可以成为是，一位那个基督徒。我看他是放了这样一个心思给我，但是我觉得他用很漂亮的方法去怎么去驯服。腓利门怎么样去 accept 那个阿里西毛，因为他做的东西虽然对那个腓利门以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他用很多方法，就是要他 accept 他。我这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谢谢小谢的分享。
方燕，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在这边我还是有一点困惑的。在这个十八节，他讲说他若亏负你，或者是欠你什么，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疑问，是不是这个阿尼西摩是否是他做的事情是被冤枉啊，还是他真的有犯错了？因为你若讲的话，你说他亏负你，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跟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这个好像不确定嘛。这边我就是觉得，你看英文也是这样子想 ：If he has done you any wrong or owe you anything， 就是好像这个讲起来的话是 if， 就是表示阿尼西摩可能是被冤枉啊，或者是说他真的犯了错。这边我就觉得有一点疑问。
那我理解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阿尼西姆是真的亏负了腓利门的话，那个保罗应该说直接说他亏负你的我都归在我的账上，是吧？他不用义父，他弱哈，
对，就好像也许他是被冤枉的啦或怎么样。这我就是说，因为他为什么要讲说用讲他弱嘞？这就是有一点疑惑的地方。
我在想，可能保罗就说 对，首先阿尼西姆是逃奴哈，这就已经亏欠主人了，这肯定没话讲。那他是不是在他离开之前就已经得罪了这个，就是跟这个主人之间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具体亏欠多少，这个保罗可能还是不是，
或许是被冤枉，所以就逃掉了。
这个是表现出这个保罗的谦卑的一面，因为对于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他只听阿尼西姆一方的讲法啊，他可能没有跟腓利门直接去问说腓利门那边的 story 是什么，所以他讲的口吻就是不是绝对的哈，就像刚才慧莹体会到的，他是用一个虚拟的语气来讲。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哈，真的是这样发生的，那或许是阿尼西姆亏欠你，或者是你亏欠他都有可能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会怎样做哈？所以这个表现出他的谦卑的一面哈，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不能只听一方面的讲，以后就去下一个 conclusion 哈。所以这个在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是很复杂的哈。人在讲话的时候，他可能讲一半的 truth 啊，没有讲全面的 truth， 尤其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所以我这里能体会到，保罗他不是用一个很conclusion 的一个口吻去讲说哦，他已经亏欠你了，所以我应该怎样去做，他是留了一点的余地在那里。
谢谢牧师。好，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基本上把这一本书就是这么一章我们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哈，把这封书信讲为就说的目的也都讲到了，就说保罗是为这个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我们也经文也都读下来了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儿，我们把之后的这些归纳还有应用的问题呢，我们就放到下一课好不好？我们最后就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本书的中心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读了一遍了，对不对？具体的内容我们全都读过了，那现在我就问你，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概述这本书的中心内容，你会怎么说？不给看啊。谁来总结一下？
哦，这一部分要不要留下一次？
也可以，
给大家一点思想去一点时间去思考酝酿。那感谢主啊，这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围绕这个腓利门书来去思考。那虽然是一本短短的书信哈，那我们把它仔细的去琢磨，会发现这里面很丰富的哈。今天晚上这个方燕也是did a great job， yeah， 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思考这些关系，然后里面表达的信息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精彩啊？好，我们呀，谢谢方燕的带领哈。这是我很期待哈，下周大家回来，可以在今天晚上我们读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去体会这封的书信哈。保罗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啊，把这件事情处理的这么圆满哈，这么好的结果。那还有一个哈，我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就是这个主日的信息啊 Brother Kwan 也是讲腓利门书，那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哈，那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相信哈，今天晚上的查经，主日的正道，再加上下星期五的这个回来哈，我们再查这本书啊，我们真的会体会到这个神的话语中的那个丰富，那个宝贵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哈。所以鼓励大家哈，这个下个星期我们再回来啊，相信会更加的精彩哈。那方燕要不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真的是通过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腓立门书，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保罗身上他的生命真是美好的见证啊，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用谦卑的方式，用充满爱心啊，真的是把人带到主里面来建立一个啊和好的一个关系。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愿你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啊，继续做美善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啊，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主做的，都是因着爱主，我们才彼此相爱啊，凡事都用爱心啊来啊谅解、来接纳、来处理。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啊，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可以把这个啊爱的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道可以活出来。真的主，谢谢你啊，也祝福我们啊本周日还有下一周五我们继续查考腓立门书啊，主啊，求你继续向我们解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智慧，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真道。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谢谢大家，
谢谢方
叶，
谢谢方
叶，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
谢谢。